除教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除教节须在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神的国的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
好，谢谢江弟兄。我们今天读这一段，其实也是前两个福音都讲过，我只是提出一些特别的出来。今天我们讲到犹大卖主，很多历史上的讨论都讲到为什么犹大要卖主，有很多不同的理由。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主要的人物要论治犹大卖主，这是撒旦。撒旦的意思就是宣告者，是 accuser。 他人本来是天使中最高的一位，但是因为他的骄傲能够进入他的心里，就堕落了，变成与神为敌的一个，变成魔鬼。那么今天其实从起初将始祖犯罪的时候，神已经讲过，对撒旦说，对蛇说，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上你的头，你要上他的脚针。那么撒旦就一直在想到底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谁。等到主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撒旦就知道的他的目标正确的出现，他就一直用千方百计去来陷害耶稣。到时候在这里，在耶路撒冷逾越节加上这个安息日一起来的时候，他就进入了犹大的心，要他的出卖耶稣。他的 focus 是，如果他认为如果耶稣死了，他的计划就成功了。但是他不知道神更有更大的计划在后面， 就是耶稣能够死而复活的时候就把他胜过，所以这个是撒旦根本想不到的，他是欺骗者，结果他却被自己的行为欺骗了，他以为杀死耶稣就可以成就他的计划，叫做把神的计划落空，但是主耶稣就是自作死而复活，就这样的把神的国实现在人间。所以我在今天我就分享一下就在这里，而且你看着你撒旦的 focus 就是 really short term， 就是短时间的，地位耶稣死了就可以，但是神的计划就是千千万万年以后的，就是将来他的神过来了以后的医治的教养下去。所以你看到神的眼光和撒旦眼光的不同，也是今天我们要看看到底我们的 focus 是在哪里，能够在有没有跟随着神的心意。这一篇文章里面有很多，这个 message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我们可以分享的，主要我再提出一下，就是在这个圣餐里面，耶稣说我用我的血你的约，那我们也讲过一次，圣经里面一共有六个约，第一个是亚当的约，第二个是挪亚的约，第三个是亚伯拉罕的约，第四个是摩西的约，第五个是大卫的约，然后第六个就是在这里耶稣所立的新约。在这六个约里面，只有摩西的约和这个新约有的同地方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里面第八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这一切话与你立约的凭据。二十二章二十节，饭后亚教让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约，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我们叫做哈利路亚，就是今天耶稣凭着他的血和神立的新约，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
感谢主啊，这一段很关键啊，救恩的这个计划在一点一点的展开啊，从二十二章开始啊，路加福音就把这个 focus 点 focus 在最后这几个小时啊，耶稣要上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这一段啊，那这个计划是非常伟大的啊，连魔鬼都猜不透的啊，父神设计啊。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预备那个地方，包括这个吃最后晚餐的时间，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最后一次过逾越节，但又是第一次啊设立这个圣餐。从此以后哈，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哈，不再过那个逾越，而是这个守主的圣餐啊。所以就是在那个晚上发生了这个转变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细节哈，神那个宏伟的计划是怎么通过哈主耶稣基督很细致的安排，很精心的这个设计哈，最后能够真实的完成的哈，真的是这里面很丰富的信息。前面梅弟兄有跟我们分析哈，就是说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借着死和复活来拯救世人，这个计划实在是太伟大了啊，伟大到一个地步，耶稣讲了好多次，跟门徒都听不大懂啊，他们很难想象哈，这个基督上帝的儿子啊，这个能够使死人复活的这样一位生命的主宰，他自己竟然会死啊，甚至连魔鬼都没有想到哈，魔鬼是不明白救恩的哈，他以为把耶稣害死了啊他就得胜了哈，但没有想到他借着犹大出卖耶稣杀死耶稣，正好是成就了上帝的旨意哈。所以我们回头哈，每一次读这一段的时候再一次思考哈，都会觉得哈，神实在是太智慧了哈，太超越了哈，是无法这个智慧啊，人是无法企及的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也看到这一段里面很多的细节，那个时间都是精心选择的， 你看到第十四节，时候到了，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到了？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个时间？耶稣跟门徒在一起吃这个晚餐，然后这个为什么耶稣要在一定要在星期五的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断气？哇，这些时间都是啊，在救恩的历史当中很精确的预备好的啊，不是临时想起来的啊，好像偶然碰到那个时候，都不是。主耶稣基督知道那个时候在哪里，他也精心的在预备这一切的事情，最后哈，这些事情能够就照着神的计划来完成。时间是精心选择，地点也是，这个地点不能提前预告的，预告让犹大知道。你看犹大怎么在第六节哈，这个犹大应允了就找机会，他现在正在找机会要出卖耶稣。如果犹大提前知道这个最后晚餐的地点呢，那是一个最好的抓耶稣的那个地方，因为人少嘛，又是晚上啊，只有十二个门徒跟着耶稣啊，没有众人。所以如果犹大提前知道他们吃最后晚餐的地点，而且吃最后晚餐也很长时间呢，那是最佳的出卖耶稣的地方。但是耶稣你看他的安排就是那么巧妙啊，让犹大提前无法知道啊，连门徒提前都无法知道啊，只有他们进了城啊，跟着那个人那个男人啊，找到那个房间啊，才能真正落实最后的地点啊。时间地点人物啊，带着十二个门徒最后进入到这个最后晚餐，然后那个内容最重要的内容是那一天晚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在这之前，逾越节是神的百姓最重要的节日，纪念上帝救赎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最重要的纪念。每一年到那个时间啊，是以色列人当中最大的一个庆祝的节期。但在那天晚上，整个这个逾越节的真实的羔羊来了，从此以后就改变了。如今我们啊，常常的纪念的是主的圣餐啊，把那个逾越节，逾越节还只是一个影子啊，把逾越节的真实的含义显明了啊。耶稣就是用他的饼，身体代表身体啊，用这个啊葡萄汁代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而且呢，四道杯啊。这个第一杯他举起来的是应该是那个第二杯啊，耶稣接过杯来，这是四道杯中的第二道啊，这是一个赞美的杯，感恩的杯啊，他就祝谢了之后分给这个门徒喝。第十九节又拿起饼来啊，这是第二杯第三杯之间的那个主餐的部分，主餐的部分他们应该吃饼吃这个羔羊啊，那个羊肉啊，但是在这里面呢，耶稣就把这个意义把它啊转换了，用他的身体，用这个饼所代表的他的身体来替代哈、啊，是为了纪念主。然后二十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这是第三杯啊，借着这个杯，他立了这个新约啊，代表他的血，那他就没有第四杯了哈、啊，第四杯那个苦杯啊。是在十字架上他才喝的啊，所以这里面很多的细节啊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学习的。今天我们服侍主，神有一个很伟大的计划，但是在这个伟大计划成就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细致的东西是提前要想好的，提前要预备好的，要仔细去做的，这样才能使神伟大的计划落到实处。今天我们每次的服侍也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很伟大的目标，但是呢，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实际进行过程当中啊，真的是要很多的预备，很仔细的思考啊，提前的考量，然后呢，仔仔细细的去把它落到实处啊。这是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的服事上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榜样。
那我来代表明弟兄组分享一下哈，他记性不好，笔记也没做好，大家可以再补充哈。那个我们组的话，大家讨论了很多，就是关于犹大卖主这一段。然后心弟姐妹也提出说， 那这个犹大卖主，犹大出卖耶稣，到底是更多的是神的主权，还是他的自我意志在这个里面？必定是有人要出卖耶稣，但是为什么那个人又是犹大？就是大家有在这方面有一些个疑问。通过犹大出卖耶稣，也看到说这个撒旦的工作真的是，就是费尽心机的想要来夺取我们的人。也有姐妹说，我们现在就好像站在撒旦的国和神的国的中间，我们一不小心的话，就有可能被撒旦掳去，心智一个薄弱，没有好好的读经祷告或者怎样的，就容易被撒旦给掳去。然后命弟兄也分享说，他这个读这段经文的他的一个感受，就是想到说，耶稣派他的门徒去预备这个筵席，要准备好。那也他也联想到，他们家里如果是有客人来的话，通常都会要把家好好的打扫干净，整理整洁，这样才能够迎接客人。那就想到说，我们应该如何来预备我们的心，让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读经文，现在也越来越看到末世，主耶稣也马上就要来了。那我们如何预备我们自己，预备我们的心，准备来迎接耶稣的到来？
有一个姊妹就说，主耶稣在那个最后的晚餐上，就是那么提醒他的门徒没有一个明白的。还有那个弟兄姊妹就说，主耶稣为我们做的这一切，还是因为那个贪财是万恶之根吧。
那个我们看到刚刚牧师讲的，耶稣做的所有事情都有一定的一个计划在哪个地方，哪一些人不能参与，哪一些人参与的。我们也想到，就是说应用到我们现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就像你那个幸福小组一样，那个每一样的计划，每一样的安排，就是要做到，就是预备到很好，然后真正的上场的时候，圣灵同工，我们就看到先预备，然后圣灵的引导，那我们就经历到那个得胜。但是我们也顺服上帝他的主权，不管怎么样，好的坏的，其实坏的事情也是成就神的计划。就像这些祭司长啊，这些人他们作恶啊，这些其实也在神的计划之中。所以给我们有一个心是预备好，然后圣灵工作，我们顺服，然后平安喜乐，我们做了，我们就一切都交托，知道我们已经尽我们的本分了。那上帝呢，他就按照他自己的那种奖赏啊，或是什么，然后来引导我们过这一辈子啊。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预备好，顺服。
我们组里面也分享了很多有关于犹大卖主、彼得否认主的区别。好吧，我们请那个橘子帮我们综合一下。
我们组刚才在讨论这个犹大和彼得卖主的区别，犹大卖主和彼得三次不认主的区别。我觉得 Alice 讲得很好啊， Alice 说那个犹大卖主，然后吴长老先说犹大卖主是因为犹大贪恋钱财，所以他受了魔鬼撒旦的试探，所以他卖主。然后那魔鬼撒旦很会入侵人的这个软弱哈，所以刚才前面小平姐妹还是前面那个姐妹分享到，所以我们在每天的属灵生命里面真的是离不开祷告，要求神帮助我们的软弱。然后 Alice 再次分享到犹大卖主的和彼得卖主的区别在于，犹大他最后是没有悔改的，他反而用这个自杀来结束他的这样的一个悔意，可是他没有真的是 真正回转啊，归向神。那可是彼得呢，他最后他三次不认主，但是他最后真正的是悔改了，所以他们的区别是一个悔改一个没有悔改。对，就是这么多。吴长老你再补充，谢谢。
其实刚刚大家都分享到这个在神永恒的计划或者旨意里面，主耶稣必定会上十字架，要不然咱们的罪没有办法被赦免，愿他流血。但是后来使徒保罗写书信的时候，特别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主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把一切撒旦的使者他们的作为 disarm， 让他们缴械了，然后明显给众人看。下面有一句话说，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在人看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一个羞辱，是一个受辱的事情，但是在神的眼光那是一个得胜。主耶稣借着被钉十字架向撒旦夸胜，这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事情。我们读这一章开始讲到他怎么样子进入这个过程里面，起先是撒旦入了犹大的心，他开始跟守殿官 negotiate， 最后30两银子 got the deal， 然后讲到耶稣怎么安排这个最后的晚餐，然后把最重要的晚餐的定义讲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守晚餐守主餐，一方面当然我们是纪念耶稣替我们钉十字架那个恩典，让我们记得他为我们死，但有一点就是要这辈子记得要期待他在了。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复活了升天了，还一步他要再来。所以在整个计划里面，我们看见神那个永恒的旨意真是高潮，这个只是序幕，慢慢开始，以后明天我们读下去更看见更多 detail 出现。我们是要感恩，我们要感谢神这么爱我们。我昨天分享过，他爱我们真是爱到底，他救我们也拯救到底，一直到他再来的那一天。我们在这边每天查经要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说神是爱我们，我们必须要顺服他，要爱他，要跟从他。
好，谢谢吴长老啊，谢谢妻子刚才的分享。其实讲到犹大这一段啊，这里面特别提到，其实四本福音书都提到啊，第三节说这是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啊。很难想象哈，这个人看耶稣行那么多神迹哈，而且这个知道耶稣的身份就是基督，他竟然还会做这样的事情哈，让人觉得不可理喻哈。这些事情好像超过我们理性分析能够分析出来的那个范围了哈。就是因为后面有灵界的参与啊，后面是魔鬼撒旦黑暗的权势，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哈。亚当夏娃出来不久，撒旦就出来来诱惑他。主耶稣基督刚出来受了洗之后，马上撒旦就出来来试探他。然后这个彼得刚刚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马上就跌倒，被撒旦所欺骗，拦阻耶稣要上十字架啊。犹大也是一样。其实每个人，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教我们祷告的时候特别提到，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啊，不要叫我们陷到那个试探里面，要常常祷告啊。每次祷告的时候，这都是我们祷告的很重要的内容。怎么才能不陷在那个试探当中，让我们能够胜过那个恶者呢？哎，你看这一段里面哈，即使是犹大撒旦入了他的心呢，耶稣还在对他讲话，还在提醒他。刚才橘子也分享，就是说犹大和彼得的不同，就是彼得悔改，他真的悔改，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跌倒，然后再回到耶稣的面前寻求耶稣的拯救，这是唯一的出路。但是犹大呢，你看 一路上哈，你看到了这个二十一节的时候，主还在说呢，看呢，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他明明知道就是犹大，但他名犹大的名字是用这种很隐晦的方式，他这句话一说出来，每个人在场的人都觉得，哦，是不是我呀，是不是我，是不是。所以耶稣实际上在这个时候还在给犹大存留机会，他只要受提醒，能够正确的回应神的提醒，神的话语，他还是有出路的。但是问题就是这一路下来就跟当初的该隐一样啊，犯了罪，神提醒他，罪已经伏在你的门口了，他你要小心呢，不要落到这个罪的那个辖制当中。但是该隐是一路走下去，越走越远，越来越没有回头之路。这个犹大也是一样。所以今天哈，给我们的提醒就是哈，我每天读神的话，真的是把这些话听进去哈，被提醒。我们小组里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徐辉姊妹她就讲说，哇，昨天晚上睡不着觉啊，心里有很多的这个担忧，哎，她就想起我们昨天早晨读的经文，她说我们面对这个神的再来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苦难难处哈，但是不要惊慌，要昂首挺胸，对不对？这是我们昨天读的经文哈，迎接主再来。哎，他想到这些话啊，他就心里就有力量，然后晚上可以安然入睡啊。那这就是被提醒啊，神的话早已经在那里讲给我们听了啊，我们愿意听，愿意用信心去回应、领受、祷告，顺着去想啊，这我们就有出路了哈、啊。这是胜过这个魔鬼的试探、陷阱啊的这个出路啊，就是常常亲近神。常常被提醒，而且心里柔软，愿意悔改，啊，归向神。
不是我们组里面有个很长的 discussion， 就是关于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意志方面。我知道这个不容易的 topic， 但是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二？
这个就像两条平行线一样啊，同时存在啊。人的自由意志真的是自由意志哦。神给亚当夏娃选择吃和不吃的自由啊，他真的是可以选择的啊。犹大啊，神没有把他的出门的时候就把门关死他，让他出不去，让他没办法出卖耶稣，没有。神不是用这种方法啊，是给他自由的选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在不断的提醒人啊，不断的警告人啊，不断的让人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啊。上帝所期望的结果，上帝今天对你我的期望也是这样哈，使用我们这种的自由意志呢，去选择去爱神，选择去跟从神，选择去服侍神哈，心甘情愿的哈，这个包括我们的奉献也是这样啊，没有这样一个绝对的啊，好像那个规矩你不这样做就如何如何啊，他而是说心甘捐的心甘乐意的哈，是讨神喜悦的啊，这是神所期望看到的。同时神的绝对的主权是无法超越的。你看犹大神实际上不希望他在这时候做这件事情啊，希望他能够悔改。但即使他违背神的旨意去做了怎么样，最后还是成就神的旨意。这就是神超越的地方啊。在这个使徒行传彼得讲那一篇道五旬节的时候，他说照着神的定旨先见啊，这个耶稣基督被交在那无法之人的手中，不法之人的手中啊。虽然那些不法之人他们不是主动配合上帝的旨意啊，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思随意去行啊，随意去对待主耶稣基督，随意要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前面有个大前提啊，是照着神的定旨先见，这一切都没有逃出啊上帝的这个最终的计划啊。所以这是一个奥秘啊，神的绝对的主权在上面啊，超过一切，包括人的自由意志。但是人的自由意志又是真实的自由意志，它不是被 manipulate 啊，它真的是啊，人是可以心甘情愿去选择他该做的事情啊啊。所以这是呀，用我们在这个世界有限的头脑很难想得完全清楚的哈，这是为什么一直大家会争论这个问题哈，到底人的自由意志和神的绝对主权哈啊是怎么回事哈。那呀，我们就凭着信心来接受哈这些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的真理。
感谢天父，今天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读你的话语。主啊，那个看着你所命定下来的拯救计划的时候，我们的心中这真是要发出惊叹。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在世上所求所想的只不过是很多时候都是眼前的事，但是你为我们协力的这个救恩计划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也是万事从恒古到永远的一个计划。昨晚我们怎么没有想，我们怎么样能够看着你，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你面前不俯伏下拜。主要人所自己所创造的，就是现在就是说哇，那个太空去探索太空的微密，怎么样做这个毁灭性的那个武器，但是在你看来都是不堪一笑。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追求你，你就赐下你的话语，你就赐下那个圣灵给我们做那个做一个导师，做个安慰者。主，我们能够只要每天来到你面前来追求你的话语，来寻求你的脸。主，我就求你今天让你的恩典，丰盛的恩典，你的丰盛的平安充充满满的加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时候就只是仰望看着你。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事情，不论是大或小，不论是好是坏，主也就求你一一的凭着你的恩典，让我们的信心充充满满的充满我们的基督的爱，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执着十字架的跨胜。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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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